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四，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在星期三将27个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公司和实体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他们从事了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包括帮助中国军方的量子计算努力。另外，一间位于俄罗斯的研究机构亦被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八间位于中国的科技实体因为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或者获取或者试图获取源于美国物品以支持军事应用而被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这个是商务部防止美国的新兴技术被用于中国支持军事应用的量子计算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应用包括反隐形和反潜艇应用，以及破解加密或者开发不可破解加密能力。这个行动还将限制向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现代化努力的中国电子产品生产商出口产品。这八间公司分别是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湖南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新华三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西安航天华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云森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微赤道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科大国盾量子以及上海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说，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经营的16个实体和个人，因为对巴基斯坦的无安全保障的核活动或者弹道导弹计划作出贡献而被纳入实体名单。另外2019年被列入实体名单的嘉兆科技有限公司的三个子公司亦被列入名单，因为他们参与了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伊朗的军事和太空项目、北韩的挂名公司以及中国政府和国防工业下属实体出售技术。在星期三至少有27名移民在企图从法国穿越英吉利海峡时，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简陋的充气艇倾覆而溺水丧生。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兰说，当时有34人在船上，其中两个人获救，一个人失踪，这个是涉及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移民最严重的悲剧。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内政部之前并没有解释将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提升到27人，目前还不清楚死者的国籍。据路透社报道，达兰马说，幸存者现在体温过低，他说这些人被人口走私者操控在海上丧生，这个对法国、欧洲、对人类都是悲剧。法国警方拘捕了四个人，这些人涉嫌以某种方式卷入了移民偷渡丧生海上的事件，法国当局亦开启了过失杀人罪的调查。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主持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这宗悲剧。据路透社报道，约翰逊说他对死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深表同情，他们经历了可怕事件，但这个灾难凸显出以这种方式横越英吉利海峡是有几咁危险。约翰逊首相跟着说，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打击人口贩运集团，他说这些集团的所作所为等于是谋杀。英吉利海峡是移民经常采取的越境路线，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个海峡从法国到英国。立陶宛外长兰兹贝尔吉斯在星期三说，在北京因为台湾问题而将中国和立陶宛关系降级之后，立陶宛将会作出调整应对短期经济痛苦。他同时呼吁欧洲面对北京的经济威逼而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上个礼拜四，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中国随后在星期日将同这个大约有300万人口的波罗的海小国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官员说，中国仲试图进行经济报复，包括切断贸易联系。兰兹贝尔吉斯在华盛顿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这些损失将会是短期的，立陶宛正在努力减少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兰兹贝尔吉斯说，从短期来讲，对任何国家来讲，合同被切断都是痛苦的，但是这个只是短期，因为市场会适应，公司会适应。兰兹贝尔吉斯说，中国不单止切断了和立陶宛公司的联系，还接触第三国的公司，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和立陶宛做生意。
佢話：我哋咁多產品都有一部分係同中國合作或者喺中國境內生產，正因為咁，我哋需要揾到辦法創造供應鏈，並且比佢更加具有彈性，咁樣佢哋就能夠經受呢一種威逼、呢種切斷合同、呢種二級限制。蘭茲貝爾吉斯話：立陶宛將會為其他國家樹立點樣去頂住呢一類壓力嘅榜樣，但係歐洲國家、印太地區應該有更多參與，以加強佢哋嘅經濟安全。成百萬美國人決心恢復感恩節傳統，自己開車或者坐飛機去探望朋友或者家人。喺去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這個傳統一度終止。預計今個禮拜坐飛機旅行嘅人數將會接近或者超過疫情前嘅水平。美國汽車協會就估計4,830万人將會喺節日期間開車出行離家最少80公里。雖然今年美國汽油價格大升，駕駛汽車出行嘅人要比去年增加將近400万人。好多人大胆出行，因为有将近2亿美国人已经接种了完整的疫苗。但是现在出行亦代表着不理会疫情重新扩散。美国现在每日新增的感染病例将近10万人。墨西哥、明尼苏达、科罗拉多和阿利桑那州的病人数字急剧增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字显示，过去7日每日新增病例截至今个礼拜二连续2个星期增加将近30%。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话，并冇接种疫苗嘅人唔应该外出旅行，但而家唔清楚呢个中心嘅呢个建议是否有任何效力。上个礼拜五有220万人坐飞机去旅行，呢个系自从去年上半年疫情发生、旅游人数大减而嚟，美国航空客运最繁忙嘅一日。从上个礼拜五到今个礼拜二，美国坐飞机旅行嘅人数系去年同期嘅2倍，比2019年同期只系低9%。對駕車在假日期間出行的人來說，最大痛苦可能是汽油價格上升。美國汽車協會發表的數字說，今個禮拜二美國的平均油價是每加侖3.40美元，比去年感恩節期間上升了超過60%。美國總統拜登在禮拜二下令和其他主要的能源消費國家協調行動，向市場投放5,000万桶美國戰略儲備原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专访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灵。科灵认为避免两岸冲突最好嘅办法呢，就係消除模糊空间。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喺立陶宛踢着铁板，咁分析人士认为民主集体防御机制已经成疫。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拜习会之后美台举行高层政军防务会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谈当中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议题上所谓玩火，但是美台政府高层据报第二日就在华盛顿举行了2日的政治、军事以及防务会谈。前五角大楼官员说，这种会谈是要寻求台湾整体防卫构想和美国操作规划的契合性，确保美台双方在共同应对中国的武力威吓的时候能够步调一致。军事专家亦说，这些会谈并不只涉及军售，亦会涵盖部分不便公开的防务和安全合作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拜登和习近平 华盛顿时间上个礼拜一11月15号晚间举行视像会谈的时刻，台湾传媒报道说，美台年度例行国防检讨会谈与另一个例行性的美台政治军事对话今年亦都会合并在上个礼拜二和三在华盛顿举行两日的会谈。报道称，与会者包括了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柏鸿辉、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健和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等。美国出席者预定是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杰西卡·路易斯。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关于台美政军对话的质询时说，对话的成果是不错的，不过因为涉及到机密，他没办法透露细节。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黄信龙上个礼拜二在立法院证实了军政副部长柏鸿辉参加国防检讨会谈一事，并提到会议的重点在于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议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同日亦都针对美台举行政军对话及国防检讨会议一事表示，美台官员互动密切，有多层次多管道对话机制，双方就共同关注的事项和合作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讨论，但基于彼此互信与交往惯例，不便说明具体的细节。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对传媒关于会谈的相关询问表示没有进一步说明。对访问团是否有机会同传媒见面，他亦都回应说，访问团并没有规划任何媒体的互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索普尔对新闻周刊说，我们不会评论特定的行动、接触或者训练的，我们对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双方防务关系的支持仍然与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的威胁一致，我们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和平解决台海两岸分歧，正如三个公报所描述的这样一样。美国之音上个礼拜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FAPA 举办的国会观点视像论坛中，询问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习近平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议题上玩火，但同时美台高层亦都举行政治军事和防务会谈，他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外界理解这些防务会谈对美台关系的作用呢？薛瑞福先对习近平的玩火讲法表示不满的，他认为拜登总统只是在这里重申着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立场，但习近平却威胁他的美国对口，这个是非常不适当的举措。关于美台政军及防务会谈，薛瑞福说他不清楚会谈的内容，但我的确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这里以非常仔细和认真的方式去注意台湾的假想情况和应变作为，同时我们自己的操作计划亦都随着中国怎样去改变改善，以及我们预期他们将如何作战而演变，所以我的假设就是台湾和美国会有一些协商过程，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怎样和我们演变中的操作计划步调一致。美台政军对话是例行性的会谈，过去一向极为低调，亦都未对外公开。不过今年一月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美国国务院在每日行程表上公开列出时任政治军事副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与台湾官员举行的视像会议，这个政军对话亦都首度被公开曝光。熟悉美台军事互动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防政策检讨会谈 DRT 和蒙特瑞会谈是美台之间每一年两次在关于国防议题上比较重要和高层次的沟通管道，蒙瑞特会谈由双方国安及防务高层官员参加，今年已经在九月份举行过，通常这两个会谈一个在夏天举行，另一个在秋冬季节大约十月底举行。 他说这两个会议是从最初被台湾称为华美军事会谈而来的，其中一个性质是关于军购的预备会议，由台湾派团到美国来到向美国提出希望来年能够采购武器的军购清单。美国通常在次年的三四月份期间决定台湾能够买的武器项目。不过梅福兴说，大约在2003年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决定改变台湾一年一度的军购模式，所以相关的会议形态亦都随之而改变。蒙特瑞会谈仍然保留，但关于军购清单的预备会议改为防务政策会谈，亦就是防务检讨会谈。尽管双方每年仍然有两个会谈，但基本上就与军购脱欧了。蒙特瑞会谈是比较高层次关于战略政策的讨论，大约是从1996年前后开始举行的。而防务检讨会谈涉及的议题不单只有军购，还涵盖其他可能比军购更加具敏感性的议题。至于上个礼拜举行的美台政军对话，梅福兴说这个是双方一个比较广泛的沟通机会，参加者可以是外交部、国防部及其他部门的官员。会谈地点在美国或者台湾两地都有。另外美台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管道会谈，较早前传媒九月份已经报道过，今年这个会谈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会者是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与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特殊管道会谈是在安纳波利斯市举行的，这个是因为有外交部长所以不能够入到去华府，所以那边前面一结束，他马上就转移到华盛顿召开这个蒙特瑞会谈，所以这两个会是直接接住去举办的。梅福兴说，美台防务检讨会谈曾经在七年前或者八年前有过一段低潮时期，双方可以谈的议题不多，后来情况改变了，这个当然是习近平帮大忙，所以现在大家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了。而美台安全合作或许亦都有好多可以讨论嘅议题，只系大家只系睇到表面嘅军售话题。但佢话军售只系最浮面以及最便于拎嚟讲嘅事。关于美台可能讨论嘅敏感话题，梅福兴举例指出，例如美台联合作战计划，或者系双方系唔系有高阶情报、战略情报嘅分享或者系交流，呢一啲议题嘅讨论都系唔方便公开嘅内容嚟噶。梅福兴仲提到，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审视特朗普时代所拟定的指导方针，看看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例如已经出售的武器可以去除在清单上，或者是对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排出优先的顺序，采取所谓的开黄灯、绿灯或者红灯的做法。例如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助理部长办公室主管东亚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汉达斯最近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提出了台湾必须具备的防备能力、强韧的指挥管制与先进的监控资产，这种能力将会是拜登政府对台湾防卫投资优先顺序的建议。对于台湾可能在这一次会谈中提出的军购项目，梅福兴认为台湾可能提出采购 E2D先进鹰眼预警机的要求，这个也是被台湾空军列为优先采购的武器，它具备指挥、管制、通讯、计算、情报、监视、目标取得及侦察能力等条件，也都符合美国建议的优先顺序方向。不过美国也都会建议台湾调整防卫构想，构建更加强大的监控能力。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副主任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拜登政府在同习近平视像会谈后亦立即与台湾举行高层官员会谈有何意涵的问题表示，北京总是警告华盛顿关于美台之间的交往，每一个微小的互动现在都被升级为主要问题，所以这种抱怨亦都变成一种狼来了的情况。他说拜登政府已经回到过去政府的传统做法， 就是只要有同北京的高级别峰会，白宫就会令台北了解内容，以消除可能的惧怕。这个有助双方对彼此关系保持步调一致，这个关系颇为坚定的，所以台北没什么理由去担心。即使是这样，但善学表示，在关于台海形势的言恨仲喺度不断升级之际，华盛顿确保台海双方的立场都能够被听到，仲是一个好好的做法。他说与对口会面不是支持台湾独立，但如果北京持续将每一个美国与台湾的积极互动当作是支持台湾独立，这样这种抱怨就会被置若罔闻，而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因为如此，当一条真的红线被跨越时，它就不会非常明显了。善学认为拜登政府对于支持台湾防卫的立场一直都非常清楚的，不过支持台湾防卫与美国是否防卫台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议题，前者毫无疑问，后者则是持续模糊。不过因为拜登总统几次的失言，以及在关于台湾的问题使用了不精确的言辞，我认为他基本上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个就是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的问题。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受到美国国会的强烈支持，在众议院通过对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中，议员提出多项加强与台湾防务合作的条文，亦都呼吁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太平洋多国军演。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上个礼拜在一个院会发言中，亦都针对参议院版本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内容表示，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提供循环性的简报，讲明怎样威胁中国咄咄逼人行为和军事胁迫。他亦都要求国防部就美台防务合作的适宜性及可行性提供简报，重要的是我们协助台湾改善它的整体战备，并取得最有可能使到中国政府怀疑他们是否有办法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不退称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个礼拜11月15号针对美台年度防务检讨会谈，以及国务院政军事务助理国务卿路易斯及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与会的问题，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台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的一贯立场，并再度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任何夹洋自重以武拒统的图谋和行径都必将失败。此外，当地时间11月23号，美国常驻日本还须贺港的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该驱逐舰是依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实施穿越台湾海峡的例行航行。不过赵立坚批评美国是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滋事挑衅，他要求美国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沉印之事，越线玩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11月18号正式挂牌成立，随即引发了中国反弹和反制，将它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分析人士亦认为，立陶宛不畏惧压力，坚持初衷，正是因为民主国家的集体防御机制奏效。有了美国、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坚定支持，立陶宛亦成为对抗中国战狼外交横蛮作风的最佳典范。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立陶宛无惧中国的反对和威胁，正式准许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11月18号挂牌运作，引发了北京的反弹，并且反过来在11月21号宣布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以示抗议。但是立陶宛只是以遗憾两个字去回应中国。中国外交部在11月21号发布的声明就说，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当中所作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呢篇聲明又話，鑑於中國同立陶宛賴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嘅政治基礎遭到立方破壞，中國政府為咗維護自己嘅主權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不得不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大辦級。又話立陶宛政府必須要承擔由此而產生一切後果。至於中國是否有同立陶宛斷交的打算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在11月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並未正面回應，他只是說外交降級的決定已經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嚴正立場，而立陶宛走到今天這一步明顯是被某些大國所策動，但是犧牲的是立陶宛利益。又話跟住落嚟，大家最關心應該就係立陶宛究竟係走一條路走到黑，定係話糾正錯誤，亡羊補牢。不過立陶宛就重申，佢哋並未違背一個中國政策，同時亦有權擴大同台灣嘅合作，包括接受同建立非外交代表機構，以確保務實嘅關係發展，正如好多其他國家所做嘅一樣。位於台北嘅台灣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話，中國面對不聽話的中小型國家，如果經濟威迫並未能奏效，隨之制出外交降級的手段是曾經有先例的。例如1981年荷蘭政府批准出售兩艘潛艇給台灣，中荷外交關係就曾經被降為代辦級，直至到1984年北京當局才同意恢復兩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鄭家慶認為外交降級只是開端，北京跟住落嚟仲會喺有關嘅國際場合同國際組織對立陶宛施加壓力。不過，國際社會對立陶宛仲係抱支持聲援嘅態度，所以短期嚟睇，北京嘅施壓唔會有太明顯效果。鄭家慶話：長遠嚟睇，任何國家都冇辦法忽略中國呢個市場，所以立陶宛政府亦會持續表達出希望維持同中國嘅友好關係。但是北京跟住落嚟大概就係話聽其言觀其行，仔細檢視立陶宛同台灣雙邊關係發展係咪真係只係局限喺經貿同文化交流嘅非官方層次。另外部分分析人士認為，短期嚟睇北京有可能會製出好似其他象徵式嘅懲罰措施，但係唔會對立陶宛造成太大嘅實質損害。而今次立陶宛堅持立場不向中國叩頭，亦印證了一個道理，就是只要民主國家團結一致抗中，反而會令到中國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戰狼外交的反作用就因此浮現。人在台北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亦表示，北京現在進退兩難，一方面因為怕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成為台灣議題的破口，所以必須要大動作反制立陶宛，而另一方面又因為中國不成比例的懲罰動作反而促成歐美團結一致，尤其是美國的大力支持亦令到立陶宛受到高規格對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8月同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會談的時候，就達成了雙邊協調行動的共識，去幫助立陶宛抵禦來自中國的壓力。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長阿爾莫內特在11月19日向路透社表示，將會同美國進出口銀行簽署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協議。宋文迪說，立陶宛進去台灣代表處成立並不算是直捣台灣議題禁區，但是北京過度反應只會令到其他國家更加反感和反思。今日中國對立陶宛咁橫蠻，聽日會不會輪到自己遭殃？所以各國基於共同利益就會聯手鞏固立陶宛的位置，不被立陶宛這第一張骨牌倒下。他說，
戰狼外交的打擊面有時候比較大，當你去用比較嚴厲的方式去擴大打擊面的時候，就減少了你的統戰空間。
宋文迪對美國之音說，戰狼外交的打擊面有時候比較大，當你中國用比較嚴厲的方式去擴大打擊面的時候，就會減少你的統戰空間。它其實亦令到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做一些共同的聲援，共同反制。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欧洲政策分析中心 CEPA 的高级研究员卢卡斯在11月21号撰文分析立陶宛的局势。他这篇文章叫做对付恶霸最好的方式就是截破他的虚张声势的，这篇文当中指出，中国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自由，即使中国是已经这么壮大，但只要西方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能够果断采取合作，中国共产党亦无法忽视这股集体意志而肆意妄为。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后，主管民事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美国国务次卿泽雅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参加民主论坛，同场出席的名单还包括拉脱维亚、 斯洛文尼亚的外长以及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对此，卢卡斯的文当中就直言，中国埋怨得越多，他的威胁就显得越脆弱。而捷克的智囊机构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的一份报告就说，面对中国威逼性的外交手段，其他国家需要试着在经济上慢慢同中国脱钩，迫使中国为本身的横蛮行为付出更多的政治代价。而最重要的就是盟国之间要紧密协调，集体应对。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外交官在全世界采取不受欢迎的高压外交手段是经过慎密筹划的行为。日本国家很难独自因应这些威胁，唯有透过多边的协调反击才能够有效反制，而小国尤其需要仰赖欧盟或者北约这类国际组织支持。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的集体防御机制，也就是当任何一个民主政体受到好像中国这类的独裁政权恶意对待的时候，民主国家必须要站在一起抵抗。杨达认为这套机制已经逐渐成型，就好像捷克国会议长韦特奇去年因为率团访问台湾而受到中国威胁的时候，欧盟和法国、德国、斯洛伐克都对此是表达声援。立陶宛今次亦受到很多来自欧洲各界的声援的，他说。杨达说，只要拥有足够可信赖的盟国，这样面对中国就不需要卑躬屈膝，我们可以坚定守护自己的主权、外交和经济政策，这个就是欧洲国家从立陶宛身上得到的启示。杨达说，中国讲了很多要惩罚欧洲国家的说话，但看看捷克和立陶宛的案例，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做到好绝，因为中国亦要考虑到是否真的要共享整个欧洲。始终中国不会想和整个欧洲为敌，亦不想失去整个欧洲市场。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就说，过去大家因为习惯了中国的无理要求，是不自觉开始自我审查，于是慢慢形成一种气氛，就怕惹到中国不开心。所以对于原本的规划政策，甚至是本身的价值观，亦不再那么坚持。他说，
依靠这个案例让其他国家看到，在跟中国大陆交往的过程当中，而且还是可以维持自己。
郑家庆说，立陶宛这个案例令到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同中国大陆交往过程当中，你仲是可以维持自己国家利益，或者是原本自己的规划，哪怕最后有些妥协，但是至少当初推动政策的初衷都是被保持的。中国惯性利用贸易制裁不顺从的国家，但有时反而适得其反，为本身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澳洲就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曾经占中国进口煤的七成。去年的年底，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大量削去澳洲煤炭的进口量，到只是剩下 4%， 但随即尝到苦果。中国今年10月陷入缺煤限电的能源危机，不单止急着要向全世界去找煤，甚至传出话静静鸡比就是留在海上几个月的澳洲货船靠港，估计大约45万吨的煤炭因此可以卸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就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是北京当局实行经济威逼的最佳工具，不过中国的内需亦很庞大，而这个内需市场不会因为突然间对某个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就消失，尤其是当铁矿、煤炭这些核心能源产品的供应集中在某些国家，找不到替代来源的中国还要是放低他们的面向这些国家进口原物料。
就算中国对澳洲的煤炭进行制裁，但是实际上
苏文迪话，就算中国对澳洲煤炭进行制裁，但是实际上仲系有大量嘅煤炭通过香港或者其他第三国嘅方式咧，辗转进入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对煤同能源嘅需求唔会因为制裁澳洲而突然间消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科灵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两岸发生军事冲突，而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消除美国在捍卫台湾立场上的任何模糊空间。科灵参议员说，要给习近平主席知道他需要停止这些威胁。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本月较早时候，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科灵率领参众议员代表团出访亚洲，行程包括了夏威夷、 菲律賓、台灣同埋印度，由四位參議員同埋兩位眾議員及其助理等共十二個人嘅代表團，11月9日到11日期間停留台灣三日，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及國安外交高層官員進行會晤，並致國防部與台灣軍方官員見面。霍寧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亞洲之行的目的是為了實地去了解印太地區形勢和挑戰。他說中國在該地區的行為是他們所到之處聽到的最大擔憂。霍寧說，我們走訪了整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地區，從夏威夷一直延伸到去印度，期間一直出現的議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中國共產黨要入侵台灣的威脅，阻止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建造島嶼聲稱是他們的領土，並在那裡設置導彈系統和跑道，以及與印度展開咄咄逼人的軍事衝突，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包括針對維吾爾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國共產黨正在邁步出征，我們必須找到方法與朋友和盟友合作來阻止他們。科寧說，科寧強調，根據1979年台灣關係法，美國政府有責任去幫助台灣建立自衛能力。台灣是一個有2400萬人口的國家，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在人數和武器上都寡不敵眾。因此重要的是，舉例來說，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四方合作爭取拿出統一和協調的應對措施。科寧說，科寧繼續表示，我要再次強調，沒有人希望在該地區或世界任何地方發生軍事衝突，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消除我們在捍衛台灣和捍衛我們自身國家利益方面的任何模糊空間，讓習近平主席知道他需要停止這些威脅。針對這次國會代表團對台灣的訪問如此低調，是否有其他顧慮的問題？科寧回答稱，我認為中國知道我們在台灣，因此我們偷走入去台灣的講法，這裡沒有什麼秘密。我認為我們此行是我們對台灣重要的支持和團結的聲明。科寧所率領的國會訪問團成員包括了阿拉巴馬州圖伯韋爾參議員、圖伯韋爾印第安納州克拉伯參議員、猶他州李參議員和德克薩斯州的埃爾扎伊眾議員和甘薩雷斯眾議員。訪問團成員皆為共和黨人。隨團出訪的阿拉巴馬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圖伯韋爾為去年當選的新科議員，他這次亞洲之行亦是他上任之後首次出訪印太地區。他對美國之音說，代表團在台灣與蔡英文總統談論了新冠疫情、美台貿易合作，以及聽取有關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恐嚇的訊息。我們想要表示支持，因為他們獨自面對一切。作為軍事委員會成員的圖伯韋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有很多的朋友，我們現在正將重心從中東轉往印太地區，我認為我們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支持。圖伯韋爾指出，美國方面希望台灣能夠具備良好的自衛能力，並強調美國是台灣的巨大夥伴，我們想要盡一切可能去幫忙。圖伯韋爾強調稱，美國並非期望與中國走向軍事衝突，但我認為我們需要展示力量，我們需要展示出他們台灣是有盟友的，澳大利亞已經這樣做了，日本亦都做了，我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朋友展示力量，中國沒有很多的朋友，我們如果一直這樣展示力量，我認為我們能夠有機會形成一個很好的同盟陣線。他說，上個星期二，科寧在參議院院會致辭時稱，奪取台灣僅是中國尋求世界霸權的第一步。他說，中國和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都有領土爭端，我們不應該將台灣視為中共的最終目標，而將它視為尋求地區與全球主導地位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如果台灣倒下的話，這個不會是一個終點來的，而且是一個起點。科寧警告說，科寧表示，儘管台灣過去70多年來一直 是一个自治的政体，而且从未受过中国共产党统治过，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持续声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霍凌说，如同印度外交部长所说的，台湾不单独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换句话来说，现在有关的比一个国家的未来重要更加重大。美国虽然长期以来从未讲明是不是会以武力保卫台湾，但是一般认为美军不会袖手旁观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地区和区域外的国家会视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在被问及美国是不是会保护台湾时，曾经直言讲过，会的，我们承诺会这样做。不过白宫很快就表示，拜登的讲法并不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二在美中两国领袖举行视像会晤之后透露，拜登与习近平在会谈中花了不少时间去讨论台湾问题，并称两国将会考虑开始展开所谓的战略稳定对话，来到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转向冲突。科林在院会致辞时仲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目前参议院正在准备开始考虑审议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每年国会参众两院都必须通过这一部重大的国防开支法案，众议院版本的同名法案已经在今年9月份获得通过。参众两院版本的法案内容都包括了协助台湾发展智慧能力以及进一步深化美台防卫合作的有关条文。科林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今年较早时候共同提出跨党派的台湾伙伴关系法，法案内容将建立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国防力量的伙伴关系，确保台湾具备良好整合的防御能力，能够在危急时快速应变部署。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达克·沃斯参议员今年6月曾与民主党人富恩斯参议员和共和党人苏利文参议员乘搭美军运输机旋风式访问台湾。在那次短短3个钟头的停留期间，达克·沃斯等三位参议员和蔡英文总统会晤，并宣布向台湾捐赠75万剂台湾急需的新冠疫苗。科林在上个礼拜院会发言时仲引述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菲利诺的话讲，现在不是中国是不是会入侵台湾的问题，而是几时会入侵。我认为我们有法律和道义上的义务和台湾站在一起阻止中国的入侵行动，这个也都有关我们自己国家安全。科林说，必须有个战略来阻止中国夺取台湾的企图，毫无疑问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通过他刚刚结束的19届六中全会，在大力宣传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光荣历史之际，著名中国作曲家王世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一种和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历史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一直受到严密控制的敏感话题。在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发布的内部指令要求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能够对学生讲七个话题，当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在中共当局推行的从学校教育到新闻媒体到互联网的重重信息封锁之下，好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历史甚至对自己的屋企的历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无知。作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亲历者，今年即将85岁的中国作曲家王西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王西伦讲述他自己学习和创作音乐的历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和大部分同学必须放弃音乐学习下乡劳动，但有部分同学就获得音乐学院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可以不用下乡劳动继续学习继续练习，然后参加国际比赛获奖。 好似同政治无关的音乐界亦是中共大肆进行政治迫害的重灾区。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期间有16名教授被自杀。在王西伦眼中，这种惨痛和残暴的历史在当今中国并没有过去，而是一直持续当中。中共当局为亿万中国人反复带来大灾难的政治运动，现在就被习近平当局美化为艰辛探索。王西伦为纪念他的钢琴老师上海交响乐团前指挥，因为在文革当中表示反对当局所提倡的样板戏而被枪毙的陆鸿恩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亦不能够名正言顺地演出。上海音乐学院亦从未为那16名被自杀的教授举行过纪念活动。王西伦说，中共当局的专制制度导致当今中国音乐界的因循守旧，拙劣的政治宣传音乐成为主打，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新作就难以见天日。以下播出的是王西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答的第二部分。王西伦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问王西伦，他之前在我们的通讯当中说你有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生活阶段和艺术阶段，你在这两个阶段的艺术创作结果和思想结果都是和中共教育的文艺主流南辕北辙，大相庭径，大为不同的。你可不可以扼要地讲讲究竟是什么不同呢？王西伦就回答说，他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好的，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多眼泪。王西伦说，他在文革前受到音乐教育的大致情况是12岁去到军队里面，12岁之前他家里穷到没办法，所以只好他可以参军。王西伦在军队是留了8年，军队保护了他，他感到非常感激。王西伦又说，军队的8年时间都是军乐团，8年时间的后两年他在军乐团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里面派了一个人在那里学习，他在那里学了2年，这个对他的音乐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提高。王西伦说，前面那6年他在甘肃的零下，后2年去到北京，他那时候在军队里面就吹长号，吹奏乐为他给他极大的好处。他吹长号就会吹到各种的铜管乐器，从55年到57年这2年的后半年，他在上海解放军军乐指挥专科学校教师预备学校，他在那里学了半年，也在那里碰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陆鸿恩教授，这两年的学习对他来说是非常之重要，他感到非常感激。后来他就读大学，大学5年，简单来说就是军队8年，上海音乐学院5年，这个就是王西伦在文革前的音乐学习之路。上海音乐学院的5年前3年，他是红专，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前提之下的专业追求。后2年他就是白专，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是没有政治正确的专业追求。这种所谓的白专对他说是极其重要的，极其有用。王西伦现在85岁，他认为他在总结当时的情况，就是前3年的红专简直就是红卫兵，就跟红卫兵一样地幼稚盲目，全部都是傻瓜。他说，
我去年最后赶上反右派吧，我看见反右派都是害怕，对，但是我还是叫我拥护党，对吧？
王西伦说，57年正好赶上反右运动，他当时看到反右派就害怕，但是还是要拥护党的政策。57年的时候他就想学技术，但是就不能够学，要先学思想，学生活，第三才是学音乐技术。学思想是要学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就是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三才是学技术，但是不能够单纯是技术观点。大学前3年劳动他表现很好，下乡劳动，那时候正是大跃进、批判和反右。他们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报名发言批判右派，那时候是大一，他就觉得自己那时候是很傻无尽，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非常幼稚可笑。后2年他就说有了变化，开始有心学的技术。后2年他要写交响曲了，不写交响乐怎么毕业呢？那个时候王西伦年龄也是大了一点，更加懂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1957至58大一大二的大跃进年代，那时候他很听党的说话，积极下乡劳动，但是劳动回来就看到 为了参加国际比赛而被领导留校练习专业的同学并没有去到下乡劳动，然后从国外获奖回来，他跟他们一比就矮了一截，他觉得我亦要学专业。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个女仔她是很喜欢的，但是她根本就不跟她聊天，一分钟都没有聊过。黄西麟就心想人家就是可能看不起她，因为她没有技术受不起这个刺激。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的公园淋了一夜雨，并没有技术谁都看不起你的。第三件事佳妮她就有思想就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大学第四年开始，共青团的小干部他亦都不做了，他就开始一心一意学技术，他认为没有技术寸步难行，谁都看你不起。黄西麟说这样就从大四开始研究四重奏，亦没有人教他，他在校里面借了四重奏的谱一本一本去看，看看下就觉得好像打开了一座宝库一样，他当时感到很高兴的。进入大四之后呢，有三个月他全力研究四重奏，研究了30到40多部，一步一步呢学四重奏的写法，他就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弦乐四重奏。黄西麟说写出了之后呢找不到人演奏，这个他觉得是很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呢埋在他的心里面。但是他试奏一下，但是就并没有演出。何占豪有名气，他的四重奏就演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先生就被余丽拎去他们演奏录了音，录音之后放出来一听，他们就说非常之好，就被他去到作曲系做了两次的讲座。黄西麟就将他学了四个月的笔记想法和他的音乐都向大家说明，他们都非常高兴并且鼓励他。他当时是一个大四末期准备进入大五的学生，他就这样就做了八节课的学术演讲。当时说他就不敢讲话，那个是讲座，算是一个报告了。报告他学习和写作四重奏的过程，当时学生都向他欢呼。黄西麟说他受到极大的鼓励，感觉就好像找到了他的方向。到了大五的时候，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的渠为老师就回来，他就跟渠为老师的班上学习，写出了他的第一个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他就感谢上海音乐学校，感谢他的老师对他的教诲，这个就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到的本钱。毕业的时候，何禄丁院长接见他们的毕业班，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五年，从来都没见过何院长的，也没跟他谈过一句说话。黄西麟说他是一个无名小卒，谁都不认识他。那次毕业班被接见是非正式的接见，就在院长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里面。当时都已经下班了，大概是7、8点左右，天都黑晒。他们就在走廊里面围住院长听他讲说话，面容都看不清楚。何院长就讲了一句说话，说你们的学术是要下苦功的。他就记住这句说话，学术要下苦功学技术。他在大学第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大五写完了第一次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又下苦功研究了10多部交响乐。何禄丁这句说话下苦功学技术总结了他两年的学习，也照亮了他今后要走的道路，所以他极其感谢伟大的何禄丁。在毕业之后呢，黄西麟就分配了去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交响乐团。那个时候的广播电台都是为政治服务，没有人管他的，所以他就趁机继续下苦功学技术，这样就写完了第一交响乐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又写了云南音诗。他就是通过学习解剖总谱，甚至是抄总谱，这个就是他学习的最根本办法。后来他看到巴克年轻的时候亦通过抄谱去学作曲的。黄西麟在广播交响乐团一年之后就去到社教运动，亦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号召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当时讲得是很好听的，说要领导干部要落楼接受群众的批评，毛病多错误多，态度不好的要洗烫水醋的，毛病少错误少，态度好的都是要洗温水操。 咁我哋要帮干部落楼洗澡，咁呢个运动好快结束嘅时候咧，佢哋就俾佢说话。黄西麟话佢当时可以唔讲说话噶，但系佢哋就又系要佢讲，咁话黄西麟你应该讲说话啦，咁所以佢就发咗两个钟头嘅发言。佢发言嘅时候就批评佢哋话：你哋嘅领导方向错咗啦，话系要为广播服务，但系我认为要为艺术服务。你哋呢个系培养咗一批又一批食精致饭嘅人，我呢一个讲法咧，等于系骂倒咗一大片人。黄西麟咧发言两个钟头，呢两个钟头可以话系捅咗一个大马蜂窝啦。喺发言之后形势大变，佢就被批判咗半年。佢喺广播电台一年半，前一年系自己做业务，后半年咧就系被批判。六个月当中开咗十次全员大会，最后宣布佢被开除共青团嘅团籍，开除广播乐团，开除北京三开除。黄西麟咁样就去到山西北部雁门关外，喺嗰度留咗14年。喺嗰度佢冇办法继续学西方技术，只可以学习民间音乐。佢喺大同七年，雁门关北嗰度系杨家将打仗嘅地方。京剧里面想当年金沙滩会一场血战，讲嘅就系喺嗰个地方，嗰度一年系刮两次风，一次系刮半年，大风嚟到飞沙走石，大同嗰个地方系好辛苦。但系呢七年呢，黄西麟系佢最宝贵嘅七年。七年当中佢嗰度呢正系做苦活，去做好多粗重嘢，去抬一箱啊，抬啲杂物咁样去改造自己。为人家系端洗脸水咁啊，打扫厕所，学雷锋，喺嗰度咧系苦到边度就去到边度。咁结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咧，就将佢拉出嚟话佢系假装嘅，又将佢嘅档案咧又公布去先收拾佢。咁第二次咧又批斗咗佢半年，话佢全部都系假装。到咗1968年，清队亦即系清理阶级队伍又将佢捉出嚟。今次咧，将佢打得最狠，将佢拉出嚟，蒙住黑布，口塞毛巾，倒灌双手，咁皮鞭抽打两个几个钟头，搞到佢打到佢屁股都打烂，咁使到佢非常之痛苦，亦感到愤怒。佢冇办法话，咁当时系卖咗啲东西，咁包括一啲收音机，卖咗60几蚊，准备逃跑，但系走又唔敢走，咁逃咗之后咧，就被捉翻嚟，打得会更惨。咁呢七年对佢嚟讲咧，可以话系最宝贵嘅七年。黄西麟话佢喺大同嘅时候，好彩晋东南，亦就系长治方面发现咗佢。当时佢哋要搞样板戏，冇指挥，咁就千方百计揾到咗佢，将佢从大同嘅调到长治。咁离开大同一到长治咧，佢就喊啦。咁喺长治，佢系举目无亲。去到嗰度做啲咩咧？嗰阵时候佢系33岁。黄西麟在长治是留了7年，指挥了一个乐队，为他们排演了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他们有一个30几人的乐队，他之前学到的基本功可以说全部都可以用上场。咁喺个时候7年咧，系为嗰个地区立下咗一个大功劳，为上党老区系普及文化。咁所以佢喺山西有个前7年同后7年，整个文革期间咧都系山西。文革当中，佢喺山西下放嘅14年嘅后期咧，佢系期望被发现。咁直到1973年前后，先至喺翻屋企探望佢妈妈嗰阵，经过西安嘅时候咧，见到佢喺北京时代认识佢，但系又好想识佢嘅指挥家聂中明，佢先至有可能请佢带佢嘅作品《第一交响曲》同埋《云南音诗》呢两部大型作品嘅总谱，请佢转交俾李德伦先生。咁李德伦一睇到咧，就要黄西麟去北京。嗰陣時候係1973同1974年，雖然係唔可以調佢去北京，但係李德倫就俾佢好大嘅支持。咁佢認為就好似係大海裏面浮沉嘅一個人，終於睇到一啲希望。對佢嚟講，呢個係一個大嘅鼓勵，所以佢特別感激李德倫老師。喺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李德倫就通過各種辦法，好快就將黃西麟調到去北京。1978年初，黄西麟返回北京，咁云南音诗咧就被指挥家韩中杰发现啦，马上就演出。云南音诗一下子咧就红起嚟，好快就评为全国一等奖，全国第一名。然后咧，黄西麟就去到北京歌舞团，因为云南音诗出名。嗰阵时系1978年，佢拎出作品，中央音乐团都演出啦。咁但系北京歌舞团就唔俾演出。 就等了三年，最后屏障并没有录音就屏不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